大将陈琦奉命出战，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，指名点姓要跟姜子牙动手。你想，姜子牙是三军统帅，能跟他伸手？子牙把令旗一展，问左右，哪位将军出战？我去。说话者非别，正是邓九公。这陈琦把大嘴一张，哈，就见一股黄烟奔邓九公就扑来。邓九公一愣，举着大刀，啊，这黄烟一扑在脸上，顿时是失去知觉，身子一摘位，扑通摔于马下。陈琦看大功告成了，把嘴闭住，把双刀往空中一举，咔嚓一刀，把邓九公的人头砍落。高能大喜，重赏陈琦，吩咐把邓九公的人头拿到关上示众。这韩荣一听也乐了，哎呀，行啊，旗开得胜，高将军旗开得胜，陈将军马到成功，嗷啊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。这陈琦更来劲儿，一马趟翻，舞动双刀，呆，姜子牙，快点派人，老子等不及了，哪个不怕死的滚出来。土星孙这阵明白过来了，好啊好啊，大帅，给末将一支令箭，我要给我的岳丈报仇。子牙同意。土星孙抡棍来战陈琦，陈琦一看把嘴撇的都到腮帮子上了，去，我叫你这模样的还敢出阵，看来大周没人了，放你娘的屁，你接棍吧你。本来这个土行孙好诙谐啊，今儿个动了真格的了，眼珠瞪得跟包子似的，抡棍便打，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站在一处，一伸手，陈琦发现这矬子可不好惹，比邓九公的能耐只在以上不在以下，不行，还用我的法术赢他。他把大嘴一张，哈，一道黄烟直奔土行孙。土行孙看见了，知道这玩意儿不好惹，把脚一跺，赶紧进地底下。但是完了，腿刚抬起来，烟也给熏上了，就觉着脑袋嗡了一声，摔倒在地。可陈琦把刀举了三举没砍他，啪，抓个活的，先叫他多活一会儿。军兵们往上一闯，把土星孙是生擒活拿。这会儿邓婵玉也清醒过来了，一看爹死了，丈夫被拿，这还了得，他也没请令，催开战马直奔陈琦。陈琦还来一位女将，也没报名就跟他伸了手了，还没等他张嘴哈呢，邓婵玉就扔出来五色电光石，啪，这下正揍他嘴上，把陈琦疼得嗷了一声，是败阵而走。双方就这么的收了兵了。哎呀，邓婵玉他们回营啊，全军给邓九公举哀，把尸体陈列在棺椁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高能和陈琦抓住土行孙进城，回到帅府，韩荣是降阶而迎，哈哈哈，恭喜恭喜，贺喜贺喜呀、啊！咱们旗开得胜，首开旗门，哎呀，这陈将军果然不俗啊，有两下子，有两下子。把两个人接到厅上设酒宴款待， 高能就说：“先等等，先把那矬贼给带上来，当着咱的面把他开膛摘心，然后把尸体挂在城关上暴尸三日。”韩荣点头：“带上来。”推推拥拥把土行孙推到帅厅。土行孙是立而不跪呀。那位说：“他不被烟熏过去了？”“是啊。”“那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，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。”韩荣把桌子一拍：“土行孙，听说你那个矬子自从归了周朝之后，你做尽了坏事啊，今天被捉，你还有何说？”“嗨，有的是说的，我就看你们这些小子刀口全开了，哪个也活不了几天。别看把我岳丈杀了，可江丞相一定得想办法给我岳丈报仇。好矬子，死到眼前你还猖狂呢，把他乱刀分尸。”刚说到这，就见土行孙把脚一跺：“我不陪着走了。”奔钻地里去了。耶，哎，干着急，眼瞅着土行孙逃走了。土行孙等回到连营，见着姜子牙说明经过，换上校服也参加了举哀。三天的时间过去了，姜子牙吩咐把灵棚撤掉，把棺椁拉回封京葬埋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都梁关郑伦求见。”这个郑伦鼻子眼能发一种醒气呀、啊，他是冀州侯苏护的好朋友，因此姜子牙让他身为五路都梁关。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啊，这是军中的命脉，没有硬人干不了。郑伦刚把粮草吹齐了，来到两军阵，听说打了败仗，他不清楚怎么回事啊，来到大帐来见丞相。姜子牙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啊。郑伦一听说邓九公死了，心里怪难过的，知道这老头不错呀。那么请问大帅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三日举哀已过，今日本帅正要出兵。大帅，既然如此，给我一支令箭，我去会会陈琦。姜子牙点头。郑伦领命，带着三千军兵来到关前挑战。陈琦一听，行啊，姜子牙没服气儿，又派人出来了，我再会会他。就这样，陈琦领兵杀到关外，跟郑伦相见，一个嘴能哈，一个鼻子眼能哼，这段书叫哼哈二将大聚会。陈琦一看郑伦威风凛凛，手擎降魔杵，胯下压骑金睛兽，金盔金甲，果然是英雄气概。等报完名姓了，陈琦一乐：“啊，听说过，听说过，哈哈哈，郑将军，怎么姜子牙把你派出来了？”“我说郑伦呐，大概你有个耳闻，邓九公死在我的刀下，你可掂量着点，你这两下子是不是我的对手？”郑伦把眼一瞪：“呸，好小子，少要胡言乱语，今日谋家究竟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，拿命来。”轮楚便打，两个人站到一处。可郑伦一想，打仗先下手啊，我呀先别叫他哈声，我先哼你一下，然后走马活禽给邓九公报仇。可是陈琦呢也是这么想的。陈琦心说，听说郑伦也会左到旁门之术，要容等他施展法力，我非吃亏不可，干脆我先哈他一下，把他抓住再说。两个人同时想到一处了，一个仰脸哼，一个张嘴哈。
碰在一块儿了。
结果郑伦也没得好，陈琦也没得好，扑通扑通，两员大将全都摔于马下。两国的军兵各抢自己的主将，也顾不得旁的了。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。可郑伦救回大营，昏迷不醒；陈琦救回去，也人事不明。看来这俩人一半会儿是出不了马了，不定得几天能还过来呢。单说韩荣一看，全指着陈琦呢，现在卧床不起，这怎么办呢？七手大将余化一笑：“韩大帅，你就把心放下，我们当初怎么说的，我们给华负责。陈将军也就躺几天呗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姜子牙的事包到我身上了，明日我就出战，我要包打前敌，你看看我怎么收拾江上。”这余化可不是吹牛啊，到了第二天，关前列队讨敌骂战，姜子牙又亮了全队。余化在两军阵前抖威撒野，把姜子牙骂的是分文不值啊，就气坏了哪吒，蹬开风火轮，摇动火尖枪来战余化。几个回合，噗，在他大腿上给卯个眼儿。余化见势不好，是拨马就跑，哪吒颤枪在后头就追，小贼，把狗头给我留下！这对风火轮这个快，眨眼之间就撵上余化了。余化一看不好，赶紧从白板囊之中一伸手，把他老师给的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化学神灯拽出来，往空中一抖，一道闪电是直奔哪吒。还没等哪吒看清是怎么回事呢，在肩膀子上咔嚓这一刀就给砍上了。哪吒疼得嗷一声，是败归本队，扑通摔下风火轮，人事不行。姜子牙马上命人把哪吒抬到营中调治。第二个过去的就是雷震子，展动双翅飞到空中，直奔七手将余化。余化收回宝刀，大战雷震子，最后发现这位更难惹，在头顶柔柔之飞呀，这光扬脖子扬不起。后来余化又拽出化学神刀，掐诀念咒，唰，把宝刀系在空中。雷震子躲闪不及，在左膀子上挨了一刀，一个膀子受伤，就剩一个膀子了，摘着膀子就逃回本队。刚到姜子牙面前，摔倒在地，人事不行。姜子牙急忙命人把雷震子抬回，一看这仗没法打，子牙无奈收兵撤退。七手大将余化大获全胜，回到泗水关，韩荣设酒宴款待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，一看哪吒和雷震子人事不省，浑身胖肿，是奄奄一息呀、啊。找医官调治，怎么治也治不了，可把大伙愁坏了。这是两员主要的大将啊，一旦出了点危险，将来怎么能兵进得了武关呢？正在这时，有人向姜子牙禀报，杨戬道：“咱们呢，很长时间没提二郎杨戬了，他这哪儿去了？”闹了半天，受姜子牙所差，回封京去办点事儿。姜子牙用兵如神，非常精细啊，虽然带兵在外，惦记家里的事儿。别来个齐胜不顾家，将人抄了后路，因此打发杨戬回去一趟。
杨戬回到封京，一看平安无事，又把大军做了部署，然后杨戬回营交令，正赶遇上这个事儿。杨戬看了看讹诈，瞅了瞅雷震子，问姜子牙作战的经过，子牙讲述一遍，杨戬大惊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余化使用的邪术乃是化学神刀啊，我听我老师讲过，只要被这种刀给砍上，只要一见血就中了毒了，大罗的金仙难以得活呀，这怎么办？姜子牙就说，杨戬呐，你能力最大呀，主意也最多，你不能瞅着他们两个人死，要想什么办法把他们能救过来。哎，我尽力而为吧。师叔，我先向您告个假，去问问我老师，讨几粒丹药回来，好救他们不死。
好，
你可速去速回。我知道。杨戬借土遁来见老师玉鼎真人。这玉鼎真人呢，自从破了十绝阵之后，身陷红沙阵，把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失落了，打掉了1800年的道行。老真人回洞之后，苦苦修炼，运用元功，始终没出头。哎，一看徒弟来了，问杨戬：“你来了有什么事？”杨戬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玉鼎真人闻听一皱眉：“善哉善哉，杨戬嘛，你找我也白找啊，我治不了啊，师傅想想办法吧，可不能看着讹诈和雷震子就这么死了。”“
是啊，反正据我所知，这种化血神刀出自蓬莱岛一气仙孔亮的洞中，这一气仙孔亮练这把宝刀就练了1500多年，取名叫化学神刀，也慢说是凡人，就是大罗金仙被刀砍破一点儿，这条命也保不住，而且这种东西绝呀，只有一气仙孔亮能治得了。但是孔亮是咱的仇敌，肯定七手将余化是他徒弟，他把宝刀给了他徒弟了，他能帮着咱治吗？我说也是白说呀。师傅您看这怎么办呢？想什么办法能到蓬莱岛把这种解药能造得出来呢？
不行，
一气仙孔亮道德高深，此人极其狡猾，想从他手中骗药谈何容易？难道说就一点招也没有了吗？
杨戬呢也不能这么说，死马当活马治啊，看来就得冒点风险啊。师傅您说吧，怎么冒险？
孩子，除非你变成七手将余化，你亲自赶奔蓬莱岛去一趟，你要见着他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，或许能把药骗到手，可要骗不到手，你这条小命可也就交代了。
老师认可冒险，我也得走一趟。
这杨戬咱说过不是一次了，会72变。
杨戬等来到洞外，身子一转个变，
你看这玩意儿神不神，就变成了七手将余化，找了个河沟用水当镜子照了照，
嗯，
是这模样，差不了了。然后脚驾土遁赶奔蓬莱岛。
小童子一看，呀，师兄您怎么来
啊？我要求见老师。在家吗？
正在古洞打坐，我们给你送个信儿。
时间不大，小童子出来了。
师兄
老师叫你进去呢。
好好好，我这就去。
杨戬嘴这么说，心里跳成一个。哎呀，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呀、啊！我老师说的不假，事到如今也只有挺身走险。